各位听众，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由作家出版社出版、姚小刚撰写的长篇小说《幸福炮兵》，由贺彩为您演播。本节目由全民阅读荣誉出品。本节目由穿山甲集团、河南姚工酒业、河南新旺涂料、北京六大茶山联合冠名播出。第92回，书接上回，雪花遇到大事儿了。卧炕几年的父亲旧病不治，又得了心病，怕影响女儿高考，一直忍受着没吱声，心想雪花考完试再说。雪花考完了，考得不错，他心底也生出了种种希望。他要是能上大学，他就会大胆地去追求二娃。可是这个时候，雪花的父亲在女儿考完试以后，心劲儿一松，就支撑不住了。雪花连忙带着父亲去了医院，一检查，父亲已经到了癌症晚期。雪花刚刚点燃的希望顿时熄灭了。对这个风雨飘摇的家，父亲的病症犹如雪上加霜，苍天太过无情，对雪花一个姑娘是这样的残忍。医院告诉雪花，要么立刻送父亲住院手术，兴许父亲的命还能多保几年，要么保守养着，也就是六七个月的光景。老一点的医生劝雪花，算了，手术啊，病不一定能治好，还要挨刀受罪。老医生话没说透，他怕雪花的爹下不了手术台。年轻的医生却说得马上手术，年轻医生想上手做个大手术。雪花一时没了主张，手术父亲就有生的一丝丝光亮，回家保守就是眼睁睁等着死神来敲门。手术，父母生养自己费了多少心血，受了多少操劳，现在父亲病倒了，做子女的咋能不尽力呢？雪花父亲死活是不同意手术的，一个劲儿的念叨说没事儿，这病吃几副中药兴许就能好的。他知道家里的境况，手术得花多少钱呢？要是治不好死了，这钱不白白的扔了。雪花不干，他不能眼睁睁看着父亲不医而死，可哪有治病的钱给医院呢？雪花把他积攒的准备上大学的一点钱拿出来，又把家里的一头没有出栏的猪、一篮子鸡蛋都卖了。不成啊，都给我治病了，你们娘俩往后的日子还咋过呀？雪花爹不让女儿这样办。雪花表姐把自己积攒的钱也全拿了出来，她老公见状有些不乐意。雪花表姐说，你整天小姨子长小姨子短的叫着人家美滋滋的，临事了却想躲闪，算啥男人？
不是我心疼钱，我是怕雪花他爹手术白做。
哼，你就是心疼钱。
雪花表姐说，
雪花就咱们这一门亲戚，咱不帮谁帮啊？
就咱这点钱也不够啊。
雪花表姐说够不够也是一份心，她再想别的办法。雪花表姐悄悄地找到二娃，说出了实情。二娃一听也急了，救人呐，有啥比人命金贵的？但二娃还只是个干部苗苗，没当上军官，拿的还是十几块的津贴，这可咋办？二娃急得直跺脚。雪花表姐看了说，算了，要是早当上军官就好了，我再想别的办法吧。雪花表姐的话让二娃有了点主意，她告诉雪花表姐，不管咋样她会想办法弄到钱。二娃找到司务长问当排级干部一个月能拿多少钱。
司部长脱口说50-60块，加上高寒地区补助的10来块，一共也就是66块。二娃说，能开这么多呀？他对司部长说，那你给我提前取2年的工资，等我当上了军官，你再从我工资里一个月一个月的扣。司部长笑了，这哪成，我当了8年的司部长，还没有听说过提前支取工资的。再说万一你二娃犯了什么错误，当不上军官，这钱谁还？这有啥不成的，我人又跑不了，就是提不了干，我天天下苦也不会欠部队的钱不还的。司部长这一回没笑，他问二娃，这么火急火燎的要钱，到底遇到了什么难事？二娃如实给司部长说了。司部长听了，心里也替二娃着急，但是二娃要提前取工资，那是绝对不成的。司部长从自己家里取了20块钱，说他积攒的钱不多，别嫌少，我是想提前支工资，哪能要你的钱呢？司部长说，我一个老兵，眼看着你急，说啥也得帮你一把。二娃拿过钱说，司部长，这钱算是我借你的，等我一拿上工资，我立马还你。拿着司部长的20块钱，二娃便想到了一个字，借。可是真的要向人开口借钱的时候，二娃脸皮就薄了，怎么也说不出个借字来。活人还能让尿憋死不成？二娃一咬牙去医院卖血。二娃卖血的事儿让战友们知道了，区队长领头捐款，然后把钱悄悄地放在二娃的被子上，留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，二娃肯为群众卖血，战友岂能袖手旁观。二娃看到这钱和纸条的时候，眼泪流了下来，他把这纸条装进怀里，拿着战友的钱连同自己卖血的钱交到了雪花手里。正当大家等着雪花爹做手术的时候，却传来了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消息，雪花爹上吊死了。哎呀，咋这么想不开呀？雪花爹知道自己的病就是个无底洞，有多少钱也不够填的。老人晚上睡不着，就对雪花娘说，哎，这可是咱穷人得不起的病啊。雪花娘说，摊上了，躲也躲不开，好在二娃雪花表姐还有二娃那些战友们都在帮忙，要是能治好病，咱一家人不就能继续朝前走了。雪花爹听了长叹一声，哎，我成了累赘了，不如走了算了。雪花娘一听，泪止不住的流成了线儿。几十年的夫妻，两人就像是长到了一起，一个人病了，另一个人也疼啊。雪花娘说，不能瞎寻思，部队上二娃给咱的钱，雪花上学的钱，雪花表姐帮咱的钱，凑在一起差不多够了，明天就交给医院，兴许就能治好你的病。雪花爹叹了一口气，二娃，人家上辈子又不欠咱的，一个心眼帮咱，你说咱咋报这个大恩呢？老两口说到半夜3更，雪花娘叮嘱老伴儿，千万不能胡思乱想，人有一口气，咱就是个囫囵的家。天亮的时候，雪花娘才睡着。雪花爹起身，在炕头女儿作业本上撕下一张纸，用人生最后的勇气留下了一行字，省下二娃的卖血钱，还了雪花表姐的钱，雪花好上学读书。二娃，如果你不嫌弃娶了雪花，两人成亲之日到爹的坟前烧把纸，我在地下也好闭上眼睛。老人用裤腰带勒住自己的脖子，一咬牙，双手使尽力气自尽。雪花娘醒来， 开始以为老伴睡着了，但一看连铁青，赶忙喊雪花。雪花跑过来，看见爹已经断气儿，雪花哭得死去活来。他觉得自己要是个男娃，就不会让爹这样受罪了。他甚至恨自己考上大学。他把录取通知书撕成两半，要不是父亲看到了通知书，也不会上吊。这大学他死也不能上了。亲人们劝，乡里乡亲的劝，雪花就是缓不过这劲儿来。雪花娘恨自己睡得太死，就这样让老伴儿走了。他说他知道自己老伴儿一辈子要强，可万万没想到他会走上这条路。二娃来了，拿着父亲的遗书跪在老人的身旁。雪花，你爹舍命为的是啥？为的是让你读大学，为的是让你有出息。你撕了通知书不去上学，你父亲的命不白白舍弃了？雪花听着，但他怎么能背负起父亲以命换来的学业呢？你要真的孝顺你爹，你就把眼泪流到肚子里，再苦再难也要去上学。二娃流泪说着。对呀，孩子，二娃说的对呀，你爹这样才好闭眼呢。雪花埋了父亲，怀揣着有二娃先学热度的钱，带孝去上了大学。历经这场变故，雪花一下子成熟了。他知道父母只生他一个女娃，父亲没了，这个家他要支撑，他不能沉浸在悲伤中，他要继续向前奔命。人都是这样朝前奔命的吗？都知道奔到尽头是什么地方，可是还要不顾一切地奔着。不奔，坐等着尽头，等着死，那还来世上做什么呢？乡亲们看到雪花这样，悬着的心也平复了。有人说二娃是个心善的男人，也有人说那雪花用了几辈子修下的姻缘。二娃说，你安心上学，我二娃帮人帮到底。